弟兄姊妹早安。洪水泛滥，耶和华作者为王。今天我们来灵修诗篇36到40篇，这五首诗篇让我们来思考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啊，就是面对着世界的凶恶和人心深处的黑暗，基督徒到底该怎么做。其实不只是基督徒啊，你就是做一个人，面对着这个世界上那么多坏蛋在横行，面对着自己内心深处有那么多的黑暗，那么多的绝望，那么多的肮脏的念头，那么多的软弱，你说这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到底该咋办呢？所以这几首诗篇其实不断的在处理面对这样的问题。那从36篇一直到39篇，诗人啊面向外在的罪恶，面向他内心的黑暗，最终呢他决定要抬头仰望神。当他抬头仰望神的时候，他就有了真正的盼望，从而在诗篇40篇里边，那一位真正的拯救者就来了。所以40篇也算一个高潮，是不是？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，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，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。那时我说，看哪，我来了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。我的神啊，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。这几处经文在希伯来书10:5-9就引用了，用在主耶稣基督他出生，愿意奉献他的身体当作赎罪祭，从而照着天父的旨意行，遵行了律法所有要求，也把自己献上，从而让上帝的公义得到满足。这样呢，也就把他的百姓从这个世界的罪恶和内心的罪恶中都救出来了。所以啊，最终是在这一位伟大的上帝他的这么了不起的拯救作文中啊，人才得到盼望和真正的恢复。这就是楚成龙弟兄所提的大格局啊，这种大格局实在是非常的美好。那我们呢就沿着这样的线索啊，我们也一起来再细读一下这五首诗篇。在诗篇36篇中，我们就看见罪恶泛滥，世界黑暗，诗人他盯着这个世界，就发现有那么多人，他们眼中不怕神，他们的人心败坏，他们自夸自媚，他们嘴里边心里边都是邪恶，甚至在床上都图谋罪恶。弟兄姊妹各位朋友，大家想一下，我们今天的现实，我们周围的世界岂不也是这样吗？那因此啊，越盯着黑暗也会让我们自己越黑暗，越盯着世界的不义也容易让我们的爱心啊逐渐的冷淡。所以诗人怎么办呢？我们就看见他开始仰望神的慈爱。你注意这个慈爱，它是指神守约所赐给我们的爱。你说上帝守什么约呢？对了，就是看待耶稣基督跟他立约的份上，他愿意爱我们， 所以诗人情不自禁地说：耶和华呀，你的慈爱上及诸天，你的信实达到穹苍，你的公义好像高山，你的判断如同深渊。这是对神本身的讴歌。那接下去呢，这一位伟大的神不只是高高在上啊，他也愿意眷顾他的百姓。那他凭什么要眷顾他的百姓？对了，就是看待耶稣基督的份上。耶和华呀，人民牲畜你都救护。神啊，你的慈爱何其宝贵，世人投靠在你翅膀荫下，他们必因你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，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，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，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。我认为这是最美的诗句之一，因为这样的诗句它把灵里的那样一种极致的境界给描绘出来了。比如说殿里的肥甘，我越想越觉得这个用法特别好，就是说从上帝的殿里流淌出来的那个丰富的慈爱，就真的会喂饱神的百姓的心灵。就像我们有一场荣美的敬拜，听了一场非常扎人心的道，我们热泪盈眶，充满了那种喜乐和大大张口神就大大充满的幸福感，真的就像喝上帝乐河的水那样一种感受。我们是何等的盼望有这样的荣美的机会，而诗人把它描绘出来，因为他有这种经历。但问题是，上帝凭什么要把殿里的肥甘赏给我们？对，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就是那殿嘛，就是以马内利，就是那个通道，从而能使我们吃他的肉和他的血，与他有份，被接纳进圣约之中，从而享受着这样的爱。所以诗人祈祷说：愿你施慈爱给认识你的人，常以公义待心里正直的人。这岂不正是与他建立了美好关系，从而所得到的荣美享受吗？所以接下来诗篇37篇啊，诗人也在不断地想义人和恶人的结局。当然了，我们常盯着恶人，觉得他一时半会儿没有受惩罚，从而我们就容易心怀不平。但是诗人特别强调的就是，你要有一种长远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。在这首诗篇中，诗人有5次提到到底什么样的人才真正继承产业，承受地土，并不是有房子的人，并不是有权柄的人，乃是谦卑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。所以主耶稣在八福里边就引用了诗篇37篇。所以我们能有一种永恒的眼光看待今天是多么的不容易。不少人啊，觉得我们的今天决定了明天，我们的短暂决定了永恒，其实错了。是因为我们的明天，我们对它的期待决定了我们今天怎样过，我们对永恒的信靠决定了我们在这样一个暂时存有的世界怎样生活。所以这个世界尽都虚幻，从神的眼光来看，他给我们4样应许，就是他是可信的，他明白你的情况，他赐福他的百姓，他也审判恶人。所以我们当将我们的重担交托给神。彼得前书5章7节其实呢也是引用了37篇的5节，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，并依靠他，他就必成全。你注意这里的交托，在原文中就是卸下来交给神。所以宣教士啊，去非洲的那个李文斯顿，他最喜欢这节经文， 不断地来强调，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，他就必成全。弟兄姊妹，我鼓励你，不管你多难，都要交托给神，卸下来交给神，把所有的难处都向他祷告。我们相信神必会让他的百姓不至于羞愧。因此恶人尽管行恶，借贷不还，但是呢，义人却恩待人，常常施舍。而且我们也看见这个义人因着神的恩在他身上，他就常常恩待人，他也有通达的道路。所以啊，我们要常常想到结局，就能有智慧数算今天的日子。诗篇38篇是7首忏悔诗之3。那么在这一首诗篇中，我们看见诗人他是生了重病，他也是非常悲痛的来祷告，同时呢，他也是饱尝了世态的炎凉。所以啊，有人总结诗篇38篇是先看自己这个一无是处，再看世人尽都虚幻，最后呢抬头看神，因此就自己追求良善。所以你看什么很重要，弟兄姊妹。那我们今天更有理由看神，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舍了，所以我们更应该追求基督，从而也追求了良善，也因着基督的舍己，从而我们也能舍己。所以神没有撇弃我们，他也已经帮助我们，从而不像世人这样迫切哀求的那样。当然我们在这样的诗篇中也可以看到说，主耶稣也是跟病人认同，这个诗人他是因自己的罪而生重病，但是呢，很多时候基督却是完全的无辜，而替我们担当我们的疾病和软弱，从而让我们可以得医治和欢喜。所以我们的每一次欢笑都是从基督借来的，我们的每一秒钟也都是基督代求而来，更应该让我们过感恩圣洁的生活。那诗篇39篇被称为诗篇中最婉转的一首哀歌，它跟诗篇90篇常常在葬礼的时候来使用。因为呢，诗人他尽管非常的沉重，有破碎的经历，但是呢，他却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神，我就默然不语。39篇9节被称为是黄金经节啊，其实每一节圣经经文都是黄金的经节，但是这一节呢，很多人都特别的喜欢，因为他表达了一种在神面前的信靠，而且也知道为主是盼望。是的，我们看这世界尽都虚幻，从而呢，一个人付出他不能保留的，换得了他不能失去的，这表明了他的智慧。这是一个传道人所讲的话，实在是非常的有智慧。所以求神在我们去而不返之先，使我们力量复原，从主得着真正的盼望和满足。那到了40篇，我们说就是一个高潮哈。这个改革宗神学常常喜欢使用这一篇来讲人的全然败坏，上帝怎么样把一个罪人变成一个圣徒。你看他的程度，人在祸坑中，在淤泥中，神把人拉上来，然后又立在磐石上，然后又唱新歌。所以呢，诗人就愿意奉献自己当作活祭，向神来深深的谢恩。因此呢，主耶稣也是用这一首诗篇来向天父感恩，说他有了身体可以当作活祭，他也开通了他的耳朵，作为天父上帝的顺服的仆人，从而能够真正的在神面前照神的旨意而行。很多时候啊，我们因着在世上的局限，我们肉体的疼痛，我们的灵性的软弱， 常常盼着上帝早点接我们回天家，但是呢，主耶稣却愿意在肉体中担当，愿意一分一秒珍惜着过。所以这也是尼泊尔的祷告哈，谢谢你赐给我永生的福乐，但是呢，请让我每分每秒珍惜着过。求神怜悯恩待我们，也让我们能够在神面前尊耶和华为大，因为因着我们的主做中保，我们就能够高兴欢喜，也愿意当我们的身体当作活祭，千方百计为神而好好活着，也能够好遵行他的旨意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谢谢你借着诗篇36到40篇来让我们不只是盯着世界，更不要只盯着我们的软弱和黑暗，乃是要抬头仰望我们的中保，从而迎着救恩而喜乐。天父上帝啊，让我们尊耶和华你为大，从而在你的眷顾，在你的光中来活。天父啊，谢谢你，这世界尽都虚幻，但你却是真实。我们也不断借着品尝虚幻，从而更深的来经历你的真实。主啊，谢谢你，愿你加给我们力量，加给我们智慧，让我们今天荣耀你，以你为乐。谢谢你，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